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要播放一位姐妹小溪的见证，她的题目是《神仙改变了我》，我觉得她的见证很感人哦，请您听。
几年前，我的婚姻破裂了，先生疑似外遇，后来也离家了。那时候，我的心非常破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带着这样的伤痛，我走进了小组。感谢神，姐妹们给了我一个可以放心哭泣、可以坦然软弱的地方。也是在那段最黑暗的时候，我第一次真正遇见了神。我看到小组里的姐妹们，她们也有很多生命中的困难，可是却能够平安地坚持婚姻。我心里想，为什么她们可以走出这么不一样的路呢？慢慢地，我明白了，原来这份力量是从神而来的爱。当我决定要重建婚姻的时候，真的非常痛苦。先生冷淡、拒绝、贬低我，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刺进我的心。我常常哭着问神：“你真的在吗？我的婚姻还有希望吗？你会为我开一条路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完全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只能每天边听诗歌边流泪。直到有一天，神让我明白，他要改变的不是我的环境，而是我自己。他要我学习放下别人的眼光，用他的眼光来看自己。当我愿意放下过去，重新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时，神一步步医治了我心里的自卑感。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不掌控、不强求，而是单纯地成为一个帮助者。我把焦点从先生改不改变，转到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在生活中，我开始用正面的话语去肯定先生。每次出游后，我都传讯息谢谢他的付出。一开始他完全没有回应，我心里很灰心，但姐妹们鼓励我说：“滴水穿石啊，继续做。”感谢神，慢慢地，我真的看见了改变。先生不再提离婚，态度也开始柔和起来。他会主动安排全家出游，还带着多年没联络我娘家的妈妈一起同行。关系就在这样无压力的氛围中慢慢地修复了。过年时，他陪我们回娘家，陪爸妈聊天，甚至帮忙修灯泡，像个水电超人。那年夜，他第一次陪我们去教会参加晚会，元宵节带我们去看烟火，一家人喝着姜茶，心里暖暖的。情人节那天，他一大早还送我金沙巧克力，我开心地对他说：“老公的用心甜到心里了。”现在他已经习惯把我们放在他的计划里了。回头看这一路，真的非常感谢神。他不是一开始就改变我的先生，而是先改变了我，教我放下自己的坚持，学会无条件的爱，也学会在困难中倚靠他。也非常感谢小组的姐妹们一路陪伴我，让我知道我不是孤单一个人在战斗，我可以靠着神走上一条越走越甘甜的道路。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感谢主。小溪他说：“我不是一个人单独战斗。”我们都说奋斗，但他说战斗，所以哇，真是战斗。他说：“但是有一群姐妹跟他一起走这条路。”越走越甘甜呢，好棒。好，所以我今天请到了玉英跟我一起，我们来回应小溪的见证。他的题目是神仙改变了我。我觉得这永远是一个真理耶，我们不要想改变别人，我们先求神改变我们。所以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小溪他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我发现他遇到的困难蛮大的耶，他 先生疑似有外遇，而且不仅是这样，先生还离开了家，所以这件事情让他的心非常的破碎，然后甚至自卑，失去了自信。嗯，
其实在一开始小西的这些反应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般的妇女，当我们怀疑先生有外遇，甚至先生搬出去啊，那根本就是他有外遇的可能性啊，我们的认定大概就是百分之百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的反应就是他很自卑，他可能情绪很高亢，可能夫妻很多的争吵，他里面有非常多的受伤、痛苦、不甘愿。其实这是每一个女人发现先生有外遇，甚至先生离家，我们一定会有的感受，就是觉得被拒绝、被否定，好像很没有盼望，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西他的见证里面讲到一个转折耶，他的转折点是什么？
就是他愿意求助，而且他就加入了一个能够会鼓励他持守婚姻，能够倾听他的难处，接纳他，同理他，又可以给他盼望的一群小组姐妹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他可以在这里非常真诚的敞开自己的需要，甚至感受哭泣。他说大家都给他时间，我觉得他能够去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他来说就是医治的开始，然后他恢复了跟上帝的关系，透过进入这个对的群体。
是，我想在他进入妇女小组之前，小西有一个很宝贵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想要放弃，他也没有想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现在很多人可能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当我很受伤、很被否定、被拒绝，那我的自然的反应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谁怕谁，五十对五十，你背叛我，我要做的比你更狠，让你遍体鳞伤，最后看谁厉害，看谁会赢。可是这种赢根本就是彼此伤害，对方比我伤得更重，我就觉得我赢了。其实这个是很多今天世界的做法，但是我认为小西没有想要走这条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耶稣说凡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想是小西他有一个愿意做对的事情的态度和一个心智，所以上帝就让他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团体。我想他可能是上网搜寻啊，或者有朋友介绍的。基本上他是一个愿意做对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他里面有一个分辨的灵，就是哇，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团体，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方鼓励我去挽回婚姻。他讲到说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痛苦，就是说先生不理他，当他选择要走对的路，做对的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这个也是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做对的事情一开始是困难的，可是最后你会发现越走越宽。可是做错的事情一开始是容易的，可是那条路会越走越窄，越走越困难。但是我们会被一开始哦很爽哦，我就让他死得很难看，我就要比他更凶，我要比他更厉害。一开始这样做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不需要忍耐，你不需要改变自己，你只要逞着自己的坏脾气，逞着自己的怒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觉得整个世界的价值观会说，我不要为别人而活，我这一辈子我不要听任何人的话，我只要做我自己。各位，我跟你说，这个所谓的做我自己，就是成为一个自我中心，不顾别人的感受，不愿意自我约束，会越走越窄，越走越困难的一条使性子的路。 最后是自己受很大的伤害，然后自己把所有的门都关了，那个不是一条对的路。但是我觉得小希很棒的，我听了他的见证，我很感动，就是明明困难，明明痛苦，重建的路是困难是痛苦，那也是因为过去我们可能做错了一些事情，可能过去我们在关系里让对方受伤而我们没有察觉，或者我们察觉到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改变。当然我不是说对方没有问题，对方应该也是非常有问题的，可是我们要愿意为我们自己的错误负责。小希有一个愿意寻求真理的心智，所以上帝真的就让他进入这样的环境，以至于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发现他先被改变了。但是小希很棒的是他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他听见真理他就愿意去遵行。第一个他是愿意寻求真理，一条对的但是可能非常困难的路，第二个就是他听见了他愿意去照着做，去试试看，去遵行。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检视自己，我有这样的心智吗？我愿意做对的事吗？纵使它是困难的。第二，当我听见怎么做是正确的时候，我愿意遵行吗？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然后继续来看小希做对了什么。好，请问玉英，小希他做对了哪些事？
我觉得除了刚冯姐分享的，然后我们分享的之外，我觉得他就像冯姐说，他没有放弃。当他做对的事被拒绝的时候，我觉得他愿意受安慰耶，愿意被鼓励，然后愿意听这些合乎真理鼓励的话。有些人他不愿意受安慰，他就会任凭自己里面负面的情绪一直做大，觉得就不可能了嘛，我都做完你们说的啊，可是就越来越糟啊，就是他里面就要抓住那个他的负面情绪，他就不愿意受别人的安慰，不愿意听到鼓励的话，但他愿意，我觉得那是一颗谦卑的心，一颗温柔的心。而且我觉得他更棒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有时候感觉沮丧，甚至他的感受不到上帝，但是他仍然愿意听诗歌，就是他用各样能够让自己安慰自己灵的方式去做，他没有放任自己，他没有放任自己的情绪说那我去就是追剧啊，逃避自己的感受，可是他的灵其实是很感到缺乏的，可是他却可能透过诗歌，透过上帝的话继续亲近主。好棒哦，这是个非常自律被圣灵充满，里面有一个节制的特质。在基督里他开始重建自我价值，重新把自己真正爱的源头，安全感的源头，自我形象的源头建立在上帝怎么看他，建立在真理上，那就是一个恒定。因为神看我们为宝为尊，神对我的看法是恒定的，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只有这样的爱能够真实医治这位姐妹受伤的心灵，重建她的自我价值，她才有能力去爱那个现在明明做错事的还要对她张牙舞爪的那个先生。我觉得上帝总是要从根本去解决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就是重新用上帝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看周遭的环境，我们就有能力用上帝的爱去重建婚姻，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
是，我看见他还做一件事，就是他开始会去找先生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对啊。他说出游，我心里想，哦，你现在还会带你出游哎，不错哎。他先生还会跟他们有连结，还带他们出游哦，还说帮我的娘家修理水电。他像水电超人，真的是在刺里面去找到玫瑰、啊、 他在先生做的所有对不起他的事情里面，他去找到先生做的好，做的对。我觉得在他的见证里，他前面讲先生不好，但是后面讲的都是先生的好。我这样听一听，我也真的觉得这个男人还蛮可取的。我觉得一个男人会愿意邀请岳母一起出游，这代表什么？语音
他里面可以去面对自己的错，他比较能够拿掉自己的罪恶感跟羞耻感，比较可以面对这群人了。
对，对他太太越来越有安全感。
对，
我认为他先生里面的一些羞耻感也可能被医治了，因为他发现他太太都不会一直去提醒他以前多烂多糟，他似乎也相信他太太不会在娘家妈妈面前说他的坏话，他有那个安全感可以面对岳母。我觉得这一个动作是一个非常 significant，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指标。
对，我觉得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很多，小希他有做对的事，对他先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下面就问玉英，当小希改变自己之后，带给他与他的家人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姐妹她在基督里确定了她的自我价值，她是尊贵的，她是蒙爱的，她是蒙主赦免的人，所以她的内在需要是被神满足。所以这个被神满足的一个女人，她会散发出安全感、自信、情绪稳定、喜乐，会尊重，所以她说她不再掌控强求，她会有能力，很正面，很阳光，很容易感恩。所以当她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她在一起就会感觉轻松自在，被鼓励，被重视，因为她自己的需要被满足了嘛，她就会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如果你是一个内在需要很大的人，你很渴望别人给你肯定，很渴望别人按照你的期望做来证明你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人的时候，其实跟你在一起的人会很紧张，
对，
会感觉不放松。但是这个姐妹因为她从里面改变了，就刚刚像冯姐说的，他们那个之间的互动啊，机会就越来越多了，先生也会主动安排出游，先生里面也跟着开始有安全感，跟着开始放松，所以他越来越容易主动去安排这些东西，面对岳父岳母。我觉得岳父岳母一定也是从小希的言谈中，对这个先生就不会那么负面啊，他们可以相处。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受影响，爸爸妈妈没有从这个女儿身上感受到委屈，感受到这个男人欺负我的女儿，所以我们要帮他报仇啊，或者我们要帮他教导，没有啊。他们也跟这个先生可以有很美好的互动，相互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先生的心回来了。
基本上我不认识小希啊，小希是在另外一个组长的小组里面，但是我们以前常常讲，我们里面需要先有苹果，我们才能给别人苹果。那这个苹果指的就是肯定、平安、稳定、确认自我价值，这个叫苹果。所以我里面需要先有苹果，我才有能力给别人苹果。可是我们一般人通常都相反，我们都希望别人先给我们苹果，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苹果，就是你要肯定我啊，你要爱我啊，你要看到我的优点赞美我啊。我们常常期望别人给我们苹果，但是我们不愿意给别人苹果。其实重点是我们给不出来，为什么给不出来？因为里面没有。所以今天两个人在婚姻里面，我们都期待对方给我们苹果，然后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怨怼，他不够爱我，他不够尊重我，他没有满足我的需求。所以常常有人问的问题就是，我太太不喜欢我靠近他怎么办？我的太太都没有满足我的需要。那女人会问，我先生都不爱跟我谈心怎么办？所以我们期待对方给我们苹果，可是越期待 越失望越落空，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有怒气，两个人都怪罪对方。所以不行不行，我们今天要先来让我们里面有苹果。谁给你苹果？耶稣，耶稣会给你苹果。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说，主啊，我爱不下去，主啊，我做不到，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给我力量去爱我的丈夫。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经验到上帝引导你，给你苹果，上帝会让你先来经验他的爱，以至于你见到你先生你太太的时候，你有爱可以付出。刚才其实玉英讲了一句话，我非常同意，她说小希是一个愿意受安慰的人。这个受安慰代表什么？就是当我跟你说某某人，你知道上帝很爱你，如果你的反应是 No， 他不爱我，那就是你不愿意受安慰。愿意受安慰的人会怎么说？真的吗？好，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我愿意相信上帝很爱我。当你愿意接受真理，你愿意相信真理，这个真理就像那个苹果进到你的里面，你会开始在各处看见神的爱。哎呀，昨天我陪一个姐妹住院开刀，哎，我们有几个朋友一起过去，我们四个人里面，如果是一个旁观者看到我们四个人，他会说，哇，你们这四个人怎么会有一个人那么快乐那么喜乐。你知道那是谁？是那个要开刀的人是那个要开刀的人他最喜乐，那个是上帝的喜乐充满在他心里。其实他先生目前是离家状态耶，所以他要自怜，他要哭丧沮丧着脸，那是有100%的理由。可是在我们当中反而是他看起来最喜乐最美的。他坐在医院的病床上，我说他像个洋娃娃坐在那里对我们微笑，他换好衣服坐在床上。他不年轻啊，他的小孩都要结婚了，但是我觉得是神的喜乐充满他，他里面是有苹果的人，因为他接受这些真理。我先生虽然离家，但是上帝爱我，我相信我接受上帝的爱。你看还有朋友陪我一起来办理住院，结果昨天中饭有人陪他吃，晚餐又有人去医院看他。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喜欢靠近他？因为他都会分苹果给我们，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好被他滋润哦。我说，哎，谢谢你把阳光，你的阳光洒一些给我。真的，一个有苹果的人，他就是这样的有吸引力。我发现小希好像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先生，他的父母都从他得到苹果，他们都被他滋润呢。玉英，我们从小希的见证里面，我们得到什么真理的启示吗？
第一个，滴水穿石，不要放弃。你每一个付出都是有意义、有果效的，只要那个付出是按合乎神心意的决定去做的。第二个，不要看他的回应。上帝说，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先生看起来冷漠、拒绝，还是讲负面的话，但其实他的内心正在一点一点的松动和改变，但是外面是完全看不出来的，甚至可能更糟。千万不要相信他不喜欢，千万不要相信你做的会惹动他的怒气。没有，其实他是很感动，他在跟自己的内心挣扎，他在跟罪拔河，所以他非常的有情绪，那个是因为他里面在改变。第三个就是时间，我们改变是需要时间，不论是对方还是我们自己，时间是上帝手中最好的利器。最后一个，与神连结，从神得能力，只有在神里面，我确定我自己的价值，从圣灵的光中，我也去光照自己做这些事的动机，我从神得能力，在神的里面，我自己先来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觉得那个就会带来果效。
阿们，真的，谢谢。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我们现在就来看今天的提问。有一位我们空中辅导室的听众，他说，我在空中辅导室听到你们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像是底薪，这样就不用期待从别人身上获得红利或奖金。我觉得这个比喻很生动，就跟老公分享，结果老公回答我，可是这个底薪太少了，我常常不想工作，都要等到没钱吃饭才去找上帝打零工为生，这是我目前属灵的状态。哎，这个太太说，请问我应该如何鼓励我先生呢？好，我觉得这个先生好可爱好幽默啊！但是我先重述一下，我们之前对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有提到这样的观念，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像是底薪。其实底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够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救赎了我们，他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罪得赦免，我们有永生，我们已经拥有在永恒里面最有价值最重要的那个幸福的条件了，就是我成为神的儿女，我的罪得赦免，我已经有永远的生命，耶稣住在我的心里，圣灵赐给我能力，这个叫底薪。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爱我的丈夫，有一个健康的孩子，今天如果我还有房子可以住，租的或者自己的都一样，至少我头上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居住的环境，已经非常好了。这些叫做什么？这些叫做 bonus， 就是说我已经有救恩了，可是如果同时我还有亲人，我还有我爱的人或者爱我的人跟我生活在一起，这个都是红利，就是多的。所以如果在我身边的这个人他没有很爱我，其实我的底薪已经够了哈，这些都是 bonus。 所以呢，他就跟他先生讲，然后他先生说，啊，这个底薪太少了。怎么办？他说，我要怎么样鼓励我先生呢？ OK， 所以玉英，我们怎么帮助这位姐妹？
第一个，我觉得姐妹你超级无敌棒的耶。当你听到这些正确的观念或者是这样的真理，你就立刻认同，而且你不仅认同，还想跟先生分享。我觉得你一定是你对你先生很满意，你很希望他知道他有多好，你希望他知道他也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感恩，为我们现在拥有的感恩。我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这样吧。你的先生很可爱耶，他说他底薪太少，他都没钱才会去找上帝打零工哈。所以你先生对自己属灵的状况不太满意耶，他其实是对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不满意，他自己感觉到挫折，他觉得他没有常常去祷告，可能也没有常常读圣经，他可能把与上帝的关系用这些来量化，所以他会说，我偶尔再去打零工，就是哦，当我有需要我才会去祷告的意思，就是我才会去打零工。那他就自己唉声叹气了一下，觉得自己不够好。那我觉得其实你先生是很认同你的分享的，但是他也非常的诚实说出他现在觉得自己不够好属灵的光景。我就想到一个圣经的人物，在圣经里面说，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就对腓力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向他走来，就论到他说，看啊，这真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认识我的？耶稣回答他说，腓力还没有呼唤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回答他，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回答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看见比这些更大的事呢。所以你就看到上帝对拿但业的看法，就是他心里没有诡诈， 我觉得我看到这位姐妹的先生里面也是那么真实和真诚，他里面对上帝是一个非常渴慕的心，只是他觉得他现在没有这些表现，他不明白他与神的关系，其实在神的里面上帝看他是100分，上帝看他是完美，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再看你的先生是 perfect 完美不是透过这些要祷告多久啊，要好像读多少圣经啊，他才是被满意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先生是谦卑的，他仍然渴望自己在属灵的状况下更好，只是他现在做不到。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第二个，姐妹，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去发掘他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他不知道他自己其实在很多的地方都在靠圣灵活出基督的生命。圣经也有一句话说，这样凡好树结好果子，而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所以我们从果子来反映给先生，哎，老公你对我好忠诚哦，我要谢谢你反映了上帝信实的形象，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好男人。我们常常去看见，哇，你把你所赚的钱都拿来照顾我们家，我们好幸福哦，你真是合神心意的好男人。我们从这些各方面去帮助他发觉，其实他都在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个就是他与神连结，他的底心第三个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不是交换式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以为是我需要做这些上帝才爱我，或者是我觉得这样我跟上帝关系才是好的，其实是100对100的关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姐妹，我们从自己开始，我们先去经验上帝无条件的爱，然后我们活出喜乐平安，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先生就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一个，哦，信任神，爱神，也经验神的爱，不论什么状况我都相信神爱我，绝不离弃我的一个生命榜样。所以我们今天来活出底薪，先来活出上帝是我们的底薪那样的生命，你的先生就被你大大的鼓励。其实你先生已经很有福了，因为他有一个敬重他的好女人，所以上帝好爱他，给他一个很棒的 bonus。
是，这就是他的 bonus。OK， 对，姐妹，我觉得你先生确实他有一点自我形象低落，但是就像玉英说的，他非常诚实，他非常谦卑，非常对你有安全感哦，他可以讲出他心里面的这一个有一点点沮丧哈。所以我想你先生就像玉英说的，他好需要你的鼓励，所以你常常告诉他，可是老公我觉得你好棒哦，可是老公我真的觉得你就是我的 bonus 耶，上帝给我一个大 bonus， 给我一个这么棒的男人。我觉得你先生会越来越积极正面，他也会越来越对人生会是正向的，因为有一个相信他的老婆，有一个看重他、欣赏他、仰慕他的老婆，我觉得这是可以让他更确认自我价值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提问，这一位姐妹她也是写信进来，她说，我是基督徒，25年前因为先生外遇离婚，女儿是慕道友，现正面临她的先生外遇而想离婚，女儿对婚姻懵懵懂懂，因为母女相同的境遇，想起昔日的痛苦，如今是心爱的孩子，更是剧痛。我想以基督信仰与他一起重新认识婚姻，并且面对问题，我可以怎么做帮助他？ 无助的祷告，求神帮助我，诚心盼望能陪伴孩子走这艰难的道路。我也重新检视自己对过往的失败，仿佛并未随着时间而消逝，没想到心仍然是痛的。若非神的恩典，我岂能存活至今呢？我很希望女儿也能经历上帝的爱。好，玉英穗，这是在25年前离婚的一位女士，她说是因为先生外遇。那现在她的女儿长大了，进入婚姻，然后女婿有外遇，所以女儿也想用离婚来解决。但是这个妈妈想到自己曾经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现在其实她并没有因为离婚而得到医治哦。她回想到，可能当年是可以做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她现在很想帮助女儿慎重的考虑，不要离婚吧，有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可以守住这个婚姻。我想这个是妈妈的心，所以她说我要怎么帮助自己的女儿呢？所以我想她的意思是，我要怎么帮助女儿不离婚呢？我觉得这个妈妈好谦卑哦，感恩呢，有盼望。好，所以玉英，我们来帮助她。
我真的很感动，也敬佩这位妈妈。我觉得当她的女儿同样发生事情的时候，如果她没有从神来不一样的眼光，其实她不需要有求助的，她就用同样的方法鼓励女儿做她同样的事就好。可是我发现这个妈妈没有这样做，她很痛苦，她知道她当年所做的可以有不一样的决定。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方向来鼓励这个姐妹，因为她说她想要跟她女儿一起重新学习婚姻这个课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再来思想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重新认识上帝对婚姻的设计和心意。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六到九节就重申了这句话哦。他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是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那个一体的意思就是一个身体，也就是离婚不是神起初创造婚姻的目的跟设计。所以我们不要用离婚来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困境，而是愿意在遇到婚姻困境的时候，用上帝的爱去挽回那个做错事的浪子，也用上帝的爱去医治关系。我觉得那个关系不是只有先生哦，是我，因为只有留在这个关系，我才会去经验到我真实的那个自我形象重新被上帝恢复，好，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还有真实可能去经验到破镜重圆的修复。我觉得那个是真实的遇见主，看见那个盼望，那人生是有盼望的。但是当你用那个撕裂的方式之后，几乎就没有盼望，就等于完全的绝望。其实在你的心里就是一个完全的失落跟绝望，是一个自我形象更深的低落。所以上帝不是为了要牢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关系受苦，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上帝知道他设计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让人得到最高的幸福和最高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姐妹，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先跟女儿道歉，因为过去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也不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搞不好那个时候你还没认识神，所以你选择了离婚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我们要跟女儿道歉，就是说妈妈当年不明白，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可是我现在知道我错了，它不会带来我生命更幸福。妈妈走过这25年，我深深感受到它只是更深的撕裂，那个伤在我里面并没有得到恢复。第二个就是，如果这些年我们不经意在女儿面前会去批评先生，或者是恨先生，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我们也要跟女儿道歉。我深信，虽然当年这个男人做错事， 但是他一定也曾经是一个好男人，你才会嫁给他。
是，
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专注在那个错上面，所以我们就否定了他其他的好，欸，我们就一直留在那个伤口的里面，一直留在那个负面的情绪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女儿道歉，然后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在这段婚姻里面，先生在这个家甚至对女儿对我们曾经做过好的事，我们重新把它重新注入在女儿的心里。这个跟她的婚姻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在女儿的内心深处是破碎的，她对一个婚姻是没有信任感的，她对男人是没有信任感的，她不相信婚姻是可以持续的，因为妈妈跟爸爸的婚姻是这样嘛。可是我们就从根本做起，我先从我的这个部分，我可以道歉的，我可以修复，我可以悔改的，我就去做。第二个就是跟先生开始修复关系。当然25年我们不知道先生是不是再婚了，如果先生已经再婚了，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女儿向先生表达当年选择离婚是错的，而且可能在那个过程的撕裂中，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去伤这个男人，我们可以为这些请求他道歉，让咒诅停在这里，祝福延续，但是我们不要去打扰他的婚姻了，就这样就好了。如果先生真的没有结婚，我就可以主动了，我们去找他，主动表达当年的离婚的决定是错的，然后愿意跟他恢复婚姻的关系，甚至你跟他表达这一生他会是你唯一的先生，永远不会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婚姻盟约的看重。或者我就从此手术安长，如果先生已经再婚，我们这样做就是看重婚姻盟约，那个在属灵的里面对你的女儿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看起来我们好像不是直接去解决她婚姻的问题，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修复，在她女儿的生命在婚姻的里面好像去堵住破口。好，最后鼓励女儿跟你一起来信靠神，一起来挽回婚姻，然后加入有真理教导的小组，甚至如果有相同在挽回婚姻的同伴的小组是更好。我觉得这个团队的扶持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需要同伴一起来走，帮助你的女儿能够加入这样的小组。最后就是鼓励你女儿可以去上婚姻班，你跟她一起上婚姻课程。我觉得我自己过去虽然大学上的是辅导方面的科系，但是当我婚姻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不知所措。后来我上了冯老师、李老师他们的婚姻课程，有很多真理帮助我，我终于恍然大悟，我觉得我过去好无知哦，我那时候觉得我的婚姻很无望，但上完婚姻课程之后我觉得我就是被打开了那个真理，原来我先生是全世界最适合我的，是神配合的，是最棒的好男人。所以最后我衷心的祝福你们，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做，我们敬畏上帝的生命，救恩要临到你和你的女儿，这个看起来的危机可能成为你和你女儿甚至你们以前原来先生的这个家要翻转整个家庭。最后有诗篇84篇第6节鼓励你，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因为你的回转悔改会带来全家的祝福。
是，我们最近的一期婚姻班会在8月中开始，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婚姻班是网络的，所以其实你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网用 Zoom 来收看，你就 Google 学员婚姻班应该就会跳出这样的资讯，那个园呢，是花园的园，学员婚姻班。好，这位提问的姐妹让我很感动，她并没有为她自己离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辩解，反而她是承认当年那样的一个决定其实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她不希望女儿步她的后尘，她很渴望能够帮助女儿不要再做相同的选择，所以他写信进来问，这位妈妈，我非常被你爱女儿的心所感动。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玉英，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